渡边所视为人生原点的爱已经彻底锈掉，无法为自己的人生提供原动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空心人在情欲中寻找爱，从灰色虚空中发出绝望和自嘲的笑。男人致命的缺陷是我们缺乏勇气和信心，借着充满生命的能力向黑暗说话，并胜过黑暗。而这种勇气和人生信心的欠缺，唯有回到上帝的怀中，才能抵抗那份心中的恐惧。渡边淳一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堕落的亚当的真相，但他给出的不断恋爱之途只能通向绝望和死亡。而成为一个神看为好的男人，是一条看来陡峭狭窄漫长的道路，要经过无数挣扎和自我的破碎，但却通往盼望和生命。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渡边淳一式的精神酱汁，文刘洋。四月底，日本情爱大师作家渡边淳一去世，他对自己作品的最后贡献就是以去世的消息拉动了小说的销量，其代表作《失乐园》在亚马逊的销售排名已进入前50。1933年，渡边淳一出生于日本北海道，1958年博士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行医期间开始小说创作，后专职写作男女情爱小说。1997年二月出版的《失乐园》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时引起极大反响，销量突破260万册，在国际上颇受欢迎，还被改编成电影。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他去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渡边淳一在解剖人性，尤其是男性的生理心理状态方面非常到位。但渡边淳一的时代终究过去了，他的确几乎拥有过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对话之一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当我们执着地追问父母，我是从哪儿来的，懊恼的父母们用好像被统一培训过的标准答案应付，从垃圾箱捡来的，在铁道边捡来的。被大量盗版推广到中国城市几乎每个书报摊的渡边君，和一位据说写了《金瓶梅》的明朝作家一起，充当了199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时代青年的性爱启蒙老师。可被称为课桌上的情欲的典型一幕是这样的：课堂上摊开在书桌上的课本里，老师要同学们读的小说是一个中国医生改行当作家后写的，他的名字叫鲁迅。书桌下面同学们自己偷着要读的小说是一个日本医生改行当作家写的，他就是渡边淳一。医生出身的渡边淳一教教孩子们，特别是男孩的生理卫生绰绰有余。一辈子描画婚外恋和多角关系的渡边那么努力，像个烧烤师傅非要把赤裸的肉体刷上一层艺术的酱汁，升华到所谓精神的高度。升华的途径和写作的技巧只有一样，就是死，要么让男主角死掉，要么让女主角死掉，或两人一起死掉。仿佛只要当事人一死，僵硬的肉体就变成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了。后来居上的中国只花了不到20年时间，就用自己鲜活的实践让渡边君显得落伍了。今天的网络青年们早就抛弃了情爱文学，直接进入 A 片时代。昔日被他启蒙的青年们至少也该时不时地反省一下，自己在各种场合高举的形而上口号是否也涂了一层厚厚的 渡边的精神酱汁，酱汁下面是肉体欲望的混合物，不只包括性，还有虚荣、恐惧、任性、自我中心的满足等。对权威的反叛与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一些更理想化的情节，曾经是这茬青年不免自诩的脸孔。而今诚实的死于前列腺癌的渡边淳一提醒我们，情欲的毒素曾如此自然地渗入一代青年的成长。渡边淳一的经纪人站出来替他辩护，认为他的小说是在探讨人性，如果只读出情色就太肤浅了。2008年，渡边淳一在上海讲演时也说，我长期关注男女之爱，原因是人生的原点是爱，爱是人一切主题的原点。问题就在于，对于这个作为原点的爱，渡边君给出了畸形的定义。从源头开始，一个人爱的河流就被罪污染了。比一个人的爱的河流被污染更可悲的是，整整一代人爱的河流被污染。已经故去的渡边君不必担心被冤枉，他并不是唯一的污染源，他只是一个提醒。当年中国一代青年怎么一口一口地把它吃进去，今天就要一口一口地把它吐出来。而渡边淳一的畸形在于，他自己人生的原点一开始就被无情污染了。高三时，初恋女友纯子投水自杀，此后他才得知纯子死前同时与五个男友交往，他由此开始了终其一生对他所不再相信的爱的寻找，直到去世之前，他说自己仍在寻找恋爱的感觉。他小说中的女性几乎全部身不由己地拜倒在男人的魅力之下，陷进肉欲的漩涡，最终将自己全身心献给男主角。这个男主角的外表通常是一个老男人，我们却很容易在他身上发现一个高三男生的影子。渡边淳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婚外情是极纯洁的爱，他毫不讳言，失乐园的写作就是源于自己的某段婚外恋经历。当故事里的女性不被尊重，男人也就沦为一件东西，现实中的婚姻就成为摆设，孩子就成为父母自私的代价。就像渡边淳一在《丈夫这东西》里挥洒自如地写道，丈夫这东西像是没长大的孩子，有着不沉稳不安定的特性，他们明明已经结婚了，却还总是把目光转向外面的花花世界，经常想离家出走，经常想把老婆给换了。他们开始在外面偷情，如果不幸被妻子发现了，他们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辩解，我只不过是玩一玩，又没当真，你这么愤怒干嘛？好像他们偷情是正常的，而妻子生气是非正常的。有时候想一想，丈夫这东西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让妻子为他们操碎了心，直到老的连心都麻木了，他才明白妻子的好，才开始对妻子好。现在许多女人有自己的事业，不用急着嫁人，找份长期饭票，因此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要丈夫这东西。不过我还是建议要一个，与其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要死要活，还不如找一个丈夫这东西，两个人一起来要死要活，起码热闹。读了这书，许多女孩子大为叫好，过瘾即恨。正是这本书让我们看清，不是曾经作为医生的渡边君深入解剖了人性，而是渡边君自己的一生与他的作品更加适合被我们当作解剖人性的样本。他所视为人生原点的爱已经彻底锈掉，无法为自己的人生提供原动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空心人在情欲中寻找爱，从灰色虚空中发出绝望和自嘲的笑。 堕落的亚当是怎样的一副形象。一个软弱无力的男人，为了隐藏自己的无能，会四处寻找并专注于他能够控制的事物，也会通过不断的引诱女人来证明自己，自我欺骗。一个愤怒的男人也常常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被迫面对自己能力和资源范围以外的人和事而愤怒，他觉得自己的破坏性行为都是合理的。如果他曾在亲密关系中受伤，那么他的脑子里少不了报复的念头。可怜的是，最受他伤害的莫过于他无辜的家人。一个恐惧的男人时刻恐惧自己被否定、被摧毁，因此酗酒和放纵情欲都是经常被用来疏解心理压力的方式。如果他在成长过程最重要的时期里遭遇女性的激烈否定，将影响其一生对女性的看法。这只是非常简化的三个标签，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运用错误的方式将男性的活力释放出来的三种典型表现，每一道坎都不容易越过，靠自救基本上没有希望成功，即使偶然成功了，我们也将转瞬就被随之而来的骄傲毁掉。每个男人被造之初，心中原本都被放下爱的种子，种子当中孕育着生命的能量，这能量就是向着我们所爱的委身，不吝惜自己，把生命投进去。只是这枚爱的种子常常被荆棘挤住，被雨水冲泡，被低温酷暑伤害损耗。男人致命的缺陷是我们缺乏勇气和信心，借着充满生命的能力向黑暗说话并胜过黑暗，而这种勇气和人生信心的欠缺，唯有回到上帝的怀中才能抵抗那份心中的恐惧。不是纵容、任性、怯懦，而是责任、自律与勇敢，体现一个男人的尊严。如果我们缺乏勇气走进上帝真理与恩典之爱的约束，不是被虚索的激情所支配，就是被逞强的激情所支配。在上帝的眼中，爱是肯为他人付出代价而又不企图掌控对方，爱就是舍己的冒险。爱的法则就是，凡不惜为爱丧掉生命的，必将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渡边淳一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堕落的亚当的真相，但他给出的不断恋爱之途只能通向绝望和死亡。而成为一个神看为好的男人，是一条看来陡峭、狭窄、漫长的道路，要经过无数挣扎和自我破碎，但却通往盼望和生命。